在公众的恐慌和愤怒声中，中国已经拘捕53名犯罪嫌疑人，他们涉嫌生产和销售用皮革废料制成的有毒药用空心胶囊。由于皮革在加工过程中用到重金属铬，这些劣质胶囊中铬的含量超标，有可能致癌。这种工业明胶的成本低于可以吃下去的明胶。一些企业用这种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流向下游制药企业，再流向市场。毒胶囊是民间和部分媒体的说法，而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说法比较含蓄，他把这称作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。是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及使用铬超标胶囊生产劣药。备受抨击的食品药品监管局4月20号开会，全面部署药用胶囊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行动。中国40%的空心胶囊是浙江绍兴新昌县生产的。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说，那里存在长期疏松的空心监管。21世纪经济报道报社办的《21世纪网》发表江佩霞的文章说，工业明胶的产业去向已经从毒胶囊蔓延至食品、化妆品和雪糕、冰淇淋、乳制品企业，消费者恐慌情绪急剧升温。环球时报的社评说，在现代信息环境下，每一次食药安全事故都可能成为重大舆论事件，对有害食药的担心很容易发展成社会恐慌，进而演变成对政府监管不力的愤怒。有博客作者把问题归咎于政治体制，作者质问当局，为什么还不政治改革？难道要等到人民都被毒死吗？群众也把矛头指向制药企业，但是制药企业说他们也是受害者。对此，广东的政论作家朱建国评论说
：“九家企业都说我们是受害者，我们不是制毒的。虽然新闻报道的语气是在批判这种观念，但是实际上九家企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。”
学者朱建国引用法国作家雨果的话说："没有罪恶的人，只有罪恶的社会。"朱建国告诉美国之音："从三聚氰胺到毒胶囊，尽管犯错甚至可能犯罪的是这些企业，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他们。企业都想当百年企业，都重视自己的信誉。他们为何铤而走险呢？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没给他们放心去做百年的安全感。"朱建国接着说，
所有的企业家他都想抓住现有的时机，怎么去捞一把、赌一把，他都是抱着这种心态。不管是国营还是民营，国营的因为他的掌舵的人每2年他就会退休，就会调离，他也在现有的情况下尽可能去捞。民营的不知道明天的中国会怎么样，已经都拿了绿卡，随时准备跑。在这么种心态下，所以中国永远会无止无尽地出现这些三聚氰胺、毒胶囊。
也有不少人把问题归咎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。时事评论员五月散人认为，追求利益和监管失灵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。监管失范而利益输送异常，反常的利益输送又收购了监管的权力，到最后他们就都赢得了市场与钱包，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。博客作者凌明写道，人人都在抱怨，人人都自诩为受害者。生产激素牛奶的逃不开瘦肉精，做瘦肉精的吃地沟油，做地沟油的吃皮鞋酸奶，做酸奶的吃有毒胶囊，做有毒胶囊的吃避孕药黄瓜，生产黄瓜的得吃鱿鱼，做鱿鱼的吃纸板、血脖肉包子，做包子的喝工业酒精勾兑的名酒，做酒的最终还是吃了三聚氰胺奶粉。有些分析人士把这称作中国社会的互相投毒和人人害我、我害人人现象，以及屡闯大祸、无人负责现象。 针对那种用旧皮鞋制造食品药品的情况，网民们编了个段子说，最近皮鞋突然很忙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爬得了高山，走得了水塘，还制成了酸奶，压成了胶囊。美国之音丁力香港报道。